感谢你建造丰荣华夏基督教会，感谢你带领我们走过十一年的路程。主啊，我们看到这十一年我们丰丰富富的经历你的恩典、你的能力、你的同在、你的怜悯。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主啊，愿你永远做丰荣华夏基督教会的元首，你永远在教会掌王权、居首位，因为你是万王之王，你是万主之主。让今天所有的尊贵、荣耀、颂赞都归给你，坐在宝座上的羔羊耶稣基督。哈利路亚！主啊，让我们今天的敬拜到达你的宝座面前，蒙你的悦纳，也求你的祝福从天而降，降下来，降在你的教会里面，让所有寻求真理的人都得着这属天的恩典。哈利路亚！主啊，求你来祝福每位弟兄姊妹，将我们的工作、将我们的家庭、将我们的儿女，也将我们手中的侍奉都交在你的手上。在新的一年，你必将恩上加恩、力上加力，引导我们靠着你打美好的仗，永远的得胜。感谢你，愿你得荣一切的荣耀。感谢祷告，侍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门，哈利路亚。好，谢谢敬拜的团队，弟兄姊妹请坐。看到我们今天的敬拜的团队是最高的敬拜团队。感谢主，给他们掌声。那这今天的敬拜团队很特别，有一家三口上去的，其他是一家两口上去的，只有一家是一家一口上去的，所以这一家的一口还没信主呢，我们要为他祷告啊，让他一口要信主。感谢主，哈利路亚。那我们感谢主，这三天我们请来了今天金明日牧师，我经常搞错，今天明金明日。那么金牧师在中国大陆为主做了很美的见证。那么他在美国拿到博士学位以后，他没有留在美国，他回到了中国。他是北京大学地球物理系毕业的，住在28楼，我住在47楼，不过28楼我是常去的啊。感谢主，89年他被破碎，89年信了耶稣。在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中，89年信主的很多，他是第一个，可能最早的最早的信了耶稣基督。现在他牧养北京的西安教会，这个教会是现在北京最大的家庭教会，没有注册但是他们可以达到1000多人的聚会他们昨天我们也看到他们的新这个租的场地每一年的租金要50万美金我们这一年的租金多少钱呢？我们原来顶多5万美金我们就叫了他们50万美金，何等大的信心感谢主。那这几天在我们中间的一直传讲神的信息，那今天讲到的经文在马太福音，大家一起来看，我们来看马太福音我们看马太福音的第4章第四章我来读，我们弟兄姊妹一起来看这段经文。当时耶稣被圣灵引到旷野受魔鬼的试探，他进食40昼夜，后来就饿了。那试探人的进前来对他说，你若是上帝的儿子，可以吩咐这些石头变成食物。耶稣却回答说，经上记着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上帝口中所发出的一切的话。魔鬼就带他进了圣城，叫他站在殿顶上，对他说，你若是上帝的儿子，可以跳下去，因为经上也记着说，主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耶稣对他说，经上又记着说，不可试探主你的神。魔鬼又带他上了一座最高的山，将世上的万国与万国的荣华都指给他看，对他说，你若俯伏拜我，我就把这一切都赐给你。耶稣说，撒旦退去吧，因为经上记着说，当拜主你的神，单要侍奉他。于是魔鬼离了耶稣， 有天使来伺候他。我们用掌声来欢迎金明日牧师。
我真的衷心祝愿这丰收华夏教会十一年走过来，我也特别祷告，希望这个教会真的拥有上帝在圣经应许的权柄，能够活出上帝的荣耀。我们看圣经的时候，我们有一个特别那个显著的一个印象，就是圣经里面应许的，圣经里面记载的和我们所经验的，我们的人生或者是我们在教会里面看到的光景有相当的差距。圣经应许说，你要迎接耶稣，若是信他名的话，上帝就赐给你权柄，做上帝的儿女。我们也在耶稣的身上看到许许多多的权柄。当人们听见耶稣的话的时候，跟文士讲的很不一样。那个里边有什么？权柄。那些软弱的，那些受伤的，来到耶稣面前的时候，就在那里他们经历到上帝的那个权柄。但是我们个人的身上，还有我们的教会光景中，我们常常觉得这个好像跟圣经记载的不一样。我希望即使我们中间有软弱，即使我们的教会好像还没有活出圣经里面的光景，但是我们不能放弃，这是上帝应许的一个生命的状态，并且寻找道路。我们要活出这样的权柄。今天的经文从这种意义上对我个人也是很重要，对我探索教会历史的时候，也是这段经文给我很大的帮助。我们在圣经的记载里边能看出耶稣真的有权柄，是不是？耶稣身上有权柄。我们很容易把耶稣的这个权柄和他的身份联系起来。哦，耶稣你真棒，因为你是上帝的儿子。但是言外之意，我们不是道成肉身的上帝的儿子，所以那是你做的。所以我昨天说过，我们成为最热心的什么观众，精彩，主啊，我要敬拜你，我要顶你，然后就回去以后仍然跟我们没关系。还有很幼稚的教会教导里面还有一个，就是好像我们信的话就自动的我们就能活出权柄，拥有权柄和能够真正活出权柄中间还有阶段的。千万不要认为你们受洗以后就立即能够活出有权柄的那样的生活。后来我们也知道教会经历这个圣灵的这个充满，人们说仅仅信主重生受洗还是不够的，你得参加特殊的聚会你要领受圣灵以后才能活出权柄。是，圣经把圣灵和权柄联系起来，但是实际上很多参加过灵恩聚会的人活出来的也仍然有许多的软弱和跌倒的，就是恐怕我们还是没有准确的把握。今天的经文中我们特别重要的是，耶稣他突然有一天来到使徒约翰实习的约旦河旁边，他要把自己一生要委身。我们也知道他受洗的时候怎么样，天开了，他听见上帝的呼声，你是我的爱子，什么，我所喜悦的。圣灵仿佛像鸽子一样降在耶稣的身上。于是耶稣来到加利利宣告上帝的国度吗？他没有。马太、马可、路加都记录耶稣一生的时候，特别把那个 耶稣的蒙召，耶稣领受圣灵和耶稣他活出那个有权柄的他的侍奉，中间他加一个环节，这是特别值得注意的。福音书的作者们很明显的把耶稣活出那个权柄和他在旷野里边的得胜什么联系起来，联系起来。而且呢，这段经文越来越到后边，越来越赋予更深的神学内涵。我们一起看，圣灵降临以后，圣灵把耶稣带到哪里？旷野。你们知道什么是旷野吗？可能对有一些人来说是大陆式旷野，但是对有一些人来说是，可能美国就是旷野。这个旷野呢，跟文明和对立。这个旷野里边有不足，生存没有保障，有各方面的挑战。我在洛杉矶，我们家庭生活过四年，我是生活5年，我们破好几次破产了。就每一次交学费的时候都经历一次那个人生的最大的一个动荡。也许对你们来说，离开你们特别熟悉的有保障的环境来到北美是一个人生里边经历旷野。中国教会也一样，经历过几十年的旷野般的没有保障，生存遭受威胁，有黑暗势力的攻击。但是大家要特别要注意的，上帝把自己所爱的儿子用圣灵来膏抹以后，第一个要把他带领到哪里？旷野。旷野是我们最不愿意去的，我们喜欢什么事情都有保障控制的环境，一按钮的话什么都可以的。但是圣灵却把所爱的要带到旷野。耶稣在那里禁食40天，于是他就听见一个声音说，哦，你就是上帝所爱的，上帝的儿子是吧？那么你看一看满山遍野的石头，上帝已经把权柄赐给你了，圣灵已经降临了，那么你应当怎么样啊？你就要把这个石头变成什么？馒头，馒头。弟兄姊妹，你们禁食过吗？没有禁食过。哦，这个有禁食3天的吗？我禁食过3天，刚刚信主不久，我们教会的这些老人们说，喂，你要敬礼上帝要禁食。哎，那时候热情那么高，就禁食，跟他们禁食3天以后，哎呦，前边坐的那个老太太的头啊就像馒头一样。你们知道吗？是因为饿了，所以看什么东西都跟馒头一样。中国人有一个名言，就是民以什么食为天呢？因为经历过，美国可能没有这样的话，因为我们长期的经历过动荡还有饥饿。你们觉得耶稣不知道他现在需要的是馒头吗？你们觉得呢？你们觉得上帝不知道我们需要馒头吗？你们觉得上帝是只关心我们的灵魂，不关心我们的馒头吗？我们知道，我今天也真的坚信，当我们饥饿的时候，上帝是供应我们食物的上帝。当我们的身体处在疾病软弱的时候，上帝是医治和加给我们力量的神。 但是我们要特别要小心的，这时候有一个很大的陷阱。我常常想，撒旦可能是北大哲学系毕业的。你们千万不要认为那个孙悟空那个三大白骨精里面出来的那个才是妖怪和圣经里面的撒旦都是 PhD， 极其理性的，要没有合理性，根本不构成对我们的什么一种试探。这句话多么有说服力啊，是吧？现在耶稣，你现在要做什么？40天都饿了，你看看我们的民族现在什么光景。你上帝爱我们是吧？那么为什么他的能力不为供应我们食物，改变我们的生存环境，上帝要工作呢？我觉得20年代30年代去上世纪，中国这世界面对我们的祖国的未来在哪里的时候，实际上当时也是福音很兴旺的时候，但是主流的知识分子还是认为什么，现在我们需要的是什么，有根本性的改变社会结构，我们要寻找什么经济上的繁荣。马克思主义嘛，马克思主义不是关于灵魂的，关于政治经济的。在他们看来，耶稣的福音在他们看来是太空洞。80年代以后，大家都不要谈什么是真理的问题，都是全国人民都看钱，那个爆发出来的能量是多大呀，全国人民全世界都感到震动，全世界的现金都跑到中国去了。那个是有力量的，有力量的。实际上耶稣这句话是我们值得深思，我们有的时候看不清到底现金在哪里。耶稣在这里引用的是生命记，耶稣说人活着不是什么单靠食物，要靠着神口里出来的什么一切的话语。耶稣没有否定我们需要食物，但是使人成为真正的人的，使我们与那个猴子不一样的，不是因为我们吃的面包比他还好，而是人能够听见上帝口里出来的什么话语，这是很重要。我们不仅能够聆听，我们里边能够思想，不仅能够思想，我们里边自由的甘心乐意的能够成为顺服的。这个使人在一切的被造物当中与众不同，万物也都是降服上帝的话语的，但是万物对上帝的降服不是自由的顺服，但是唯独人，唯独上帝创造的万物当中，唯独人能够背叛上帝的自由，也能甘心乐意的顺服上帝话语的自由。这使人在上帝创造的万物当中最像上帝，这也就是上帝为什么最爱人的原因，这就是我们为什么上帝创造人的时候有那个神秘的果子。弟兄姊妹，实际上使人成为是不是真正的那个人，关键是我们面前的那个苹果。我不知道是不是苹果，传统中的苹果就是分辨善恶树上的果子。我们读那段经文的时候，我们总是说，哇，上帝为什么创造那个毒苹果呀，是吧？那个苹果要是没有毒的话就不是没问题了吗？但是上帝绝对没有创造那个毒苹果，也这个苹果要是今天我们吃也是很好吃的，那不在于那个苹果本身，而是在于哪里？ 实际上吃苹果的那个行动是关乎我们和上帝之间的关系。东方正教会有一个特别悠久的一个传统，他们认为拯救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呢？禁食开始。你们禁食过吗？我们新教传统里面说啊，我们呼召的时候，我今天要悔改，我要信主，就我们认为已经得救了，特别的小心。正教会2000年的传统告诉我们说，实际上拯救是人怎么样学会吃，学会禁吃。摩西总结上帝为什么拯救以色列人出埃及之后，让我们经历40年的旷野呢？摩西在这申命记里边，他就讲，上帝只想教导一件事情，那就是人活着不是什么单靠食物，乃是要靠着什么从口里出来的一切的话语。他引用的是申命记的话语。你们相信上帝是说话的上帝吗？圣经里面第一个告诉我们，不是自由拥有的上帝，不是那个第一个。我们在圣经里面看上帝是什么？说话的。我们常常觉得上帝在过去说话，但是这段经文使用的是现在时态，上帝是今天也是说话万物，但是只有人能够有聆听的能力，只有人能够思想，只有人能够做出决定，是否能够愿意顺服。这个世界上要是最大的咒诅的话，不是贫穷，而是听不见上帝的声音。哈利路亚。没有比从我们的人生中，我们的社会中夺取上帝的话语更大的咒诅。我记得就是我们在读大学的时候，我们根本没有经历看圣经的，只是在一些比如说托尔斯泰的一些作品看的时候，有的时候偶然出来一节什么圣经的经文，哇，那个。我有一个朋友，现在国内可能最大的一个团契的总负责，他告诉我见证说，他在一个读初中的时候得了奇怪的病，就是浑身都没有力量的病，就是他什么都做不了，就躺在家里，家里为了医治他倾家荡产，但是医治不了，他就只能做的是天天流泪。他说只有我有能够动手的力量的话，第一个想做的是结束自己的人生，不希望能够遭受太多的痛苦。但是有一天从外边来的一个传道人，当时不知道那是传道人，串门的不认识的人来到他们家，告诉说，孩子啊，你要信耶稣，你要信耶稣。他说我耶稣是不知道是谁，他说耶稣就是上帝的儿子，你只要呼求耶稣的名，耶稣能够救他。然后他就天天躺在那里要呼求耶稣啊，耶稣，我不知道你是谁，但是你是耶稣上帝的儿子啊，你救我。但是星期天突然，星期天早晨，他从那个自己的炕里面蹦起来了，浑身有力。那天就是他们教会开始，然后到其他的村庄去一做见证，就咔起来。但是他说他里面最大的渴望就是想读圣经，要拥有圣经。那时候中国是没有圣经的农村，所以晚上电台抄圣经，哪里有圣经的话，他们就是要几十里地过去也要抄过来。河南教会的复兴是他们在一个住建里边挖出一个圣经来开始的。老一位传道人说，有一些传道人就是在文革期间 把圣经埋在猪圈之下。后来这位老传道人临死之前告诉你要挖那个地方，他们就一挖，那里有圣经。我想要说的是，不是我们拥有圣经，我们读圣经就能够聆听上帝的话语，比那个更重要的是，是否真的今天你真的今天仍然能够听见上帝的话语吗？我认为圣经不是关于哲学的，跟道德经啊很不一样，也不是纯伦理的。圣经有的时候让我们中一些优秀的文学家们重新写的话，我想写的可能比现在的圣经还好。但是圣经跟其他的任何作品不一样的，20世纪著名的神学家卡尔巴尔特说，我在圣经里边发现了新的世界，这里边他发现了说话的上帝，向我说话的上帝。托马斯·摩顿说，我们读经有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我们 take information 的阶段，但是还有一个阶段是 formation 我们的阶段。我们常常受过一些教育的人看圣经的时候，我们总是要 take some information。摩西的夫人叫什么名字？耶稣有几个门徒？保罗到底写了几封书信？罗马书3:21是这样。但是我想问你，上帝的话语今天对你说话吗？你能听见上帝的话语吗？摩顿说，那个采取情报的阶段仅仅是第一阶段，更重要的阶段是圣经开始向我们说话， formation 我们的人生。那么我们怎么知道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呢？他说，第一阶段是我在读圣经，但是第二阶段是你会看到圣经里边有一个眼睛读你，你在圣经里边听到有一张嘴开始对你说话。上帝的话语不是向所有的人说话，上帝的话语是向你说话的，向你说话的。在这个旷野，耶稣40天禁食以后，他祷告的时候，耶稣没有把这段经文要说给撒旦，实际上耶稣是说给自己的。经上记着说，人不能单靠什么食物活着，乃是要什么靠上帝今天所说的话语。我要等候上帝对我的带领，上帝要让我找我就找，上帝让我停我就停。弟兄姊妹，实际上基督教的真正的力量不是用话语来改变社会，改变别人，真正的力量在于圣经改变我们。哈利路亚。我们教会里边也有的时候，我们用话语来彼此打仗的时候，拿文革一样，文革我拿马列主做彼此打仗一样。哎，教会里面也有这种恶风气，只给别人说话，不给什么自己说话。没有比这个更危险，迅速的教会的权柄迅速的失去。但是有一天，上帝的百姓，哪怕是几个人，少数的群体，他们在他们所生活的社会里边毫无位置，但是他们的灵被苏醒，他们渴望，他们愿意顺服上帝的话语，愿意付一切的代价用在自己身上的时候，这个世界会惧怕你，惧怕你。所以刘通书牧师，刘鹏老师曾经说过一个，相信上帝话语的真基督徒遇上了不相信马列的假共产党员，那就是中国现状。不知道啊，我只是笑话。他说，中国的党支部书记为了解决中国我们党的困境和社会的未来，什么时候再翻过马列主张？但是基督徒不一样，基督徒面对人生的各种遭遇，他读圣经，并且今天 也会经历到神对你说话。我希望上帝继续的在丰收华夏教会的弟兄姊妹的人生中说话。我希望人真正使人发现，我们不是那个没有尾巴的那个猴子，我们不是仅仅要寻找要争到那个馒头，那个金馒头的。最近我在我们教会里面的说笑话，就是争取三个卫生间。什么？我们原来没有房子啊，拼打要进入一个卫生间的，后来又拼打要进入什么两个卫生间的，后来又拼进入什么三个卫生间的。我在国内看到的最多的是现在三个卫生间的。但是我们的一个会众到了加州，他上次我去加州，他邀请我到他们家，我突然就发现他们家居然有五个卫生间。你们怎么样？我们是为五个卫生间活着吗？啊，你们觉得你们的人生能达到几个？啊，我们站在上帝面前的时候，上帝啊，我达到了五个卫生间。真的人活着就是为这些吗？不是，因为我们对科学的一些理性主义的一些系统的一些呼叫我们认识。我觉得我不是，我虽然是学科学的，但是我改变不一样。我改变，我突然圣经里面听见对我说话的，真的，我的灵被他约束。我今天也知道上帝是带领我的神，上帝向我说话。昨天晚上我也做了见证，我上个月高度的 depression， 连讲道的欲望都很少有的，我信主三个月开始讲道，好像从来没有软弱过。但是我有一个同工说要去美国读博士，哎，怎么那么让我跌倒软弱，三个月起不来。但是那天就对我说，孩子啊，你跌倒那里也有托住我们的神，我知道你。我就第二天孩子就好了，因为我知道那天我不是看了一个牧师的讲道集，我也不甚至不是一位读经，因为我知道主今天来对我说话。孩子，你怕什么啊？这个撒旦是很厉害的。撒旦就是说，是啊，我知道你现在被圣灵充满，要遵守上帝的话语，然后就把耶稣带到高山，对他说，圣经也不是说，他引用的是诗篇91篇。掉下去的时候，上帝不是说要拖住，用他的天使来拖住你吗？你总得试一试，是吧？你不要太那么幼稚，你要遵守上帝的话语，你得想一想，要人家打你右脸，你要把左脸也让他打你，他们现在是会打死你的。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大部分情况不是读不懂，我可以告诉大家，是会觉得这个不行啊，是不是？我这次读原文圣经，但是我觉得大部分问题不是因为我们原文读不好，或者是翻译错了。现在的我们的翻译，还是大部分主要的核心信仰都能够翻译出来的，只有在少数的问题上我们需要重新翻译。现在的最大的问题是不是因为圣经讲的不清楚，不是我们理解的不清楚，大部分情况是即使我们看了我们也很难相信，不是这样。所以我们里边说，这个真的会那样吗？彼得行走在水面，哦，这个太困难了，我们给他一个鼓掌吧。他就 然后就我们就结束了，是不是？这是我们常常发生的。然后哦，有一个人做见证，哇，这个人真特别，太好了，是吧？他那么不容易呀，给金牧师鼓掌，让我鼓掌。你呢？回去以后看圣经的时候，仍然觉得哦，圣经，圣经，圣经就是圣经呗。我们里边有一个 temptation， 那个真的行吗？真的行吗？摩西呼召以色列人说：“走吧，我们会建立新的世界。”那个真的行吗？你不知道法老多厉害，我们俩十百年生活在这里，我们还这里有雨呢，去那里干什么？行吗？耶稣说是，不要试探什么，主你的神。我们活不出权柄，我们里边有一种那个 virus 病毒，就是一种怀疑、试探。你看耶稣没有受过太好的教育，但是耶稣看见天上的飞鸟的时候，看见野地的白荷花的时候，他没有说哦，鸟真是很浪漫，哇，这个花真漂亮，他却看出什么？是喂养飞鸟，穿戴这个花朵的那个天父的手，他进一步看到现在供应我们的需要，带领我们的上帝。耶稣一些有需要的人来到耶稣面前的时候，他甚至还没有祈求就感谢，因为他知道上帝在这里要供应他们，医治他们。耶稣不是仅仅那个看起来蛮有能力的那个现场里面信靠主，即使是黑夜，在顺服上帝的带领中看不见上帝的手的那一夜，他也仍然信靠。自由主义神学家阿尔伯特·施瓦特把耶稣在十字架上最后被钉死的时候不是说过，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遗弃我，这个解释为耶稣在加利利布道的时候一直渴望上帝的国度实现，但是迟迟的不来，最后他决定要自己上去，要怎么样，要激动上帝，要迫使上帝介入，但是他破产了，他没有想到上帝没有帮他，所以在十字架上，哦，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遗弃我，他把这件事情当作耶稣的信仰的破产来看待。但是后来的学者们发现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实际上耶稣在十字架的痛苦当中，他是背诵那个诗篇二十二篇，为的是激励自己，你们千万不要说是耶稣像刘胡兰一样在那里要最后，我们在革命电影里面唱的就是共产主义万岁啊什么等等，那个表演，他不是表演，他面对他的人生看不见上帝的时候，他还有神的话语。诗篇二十二篇是一人遭受苦难的时候他的一种信仰告白，那个诗篇二十二篇的最后是一个他的信仰的得胜来表达的，上帝一定会伸张我，站在我的一边。实际上耶稣是用神的话语来坚固自己，牧养自己。我们都知道耶稣最后说，父啊，我把我的灵魂什么交托给你，交托给你。弟兄姊妹，你们相信你们跟从主的带领的道路中，神一定会对你们负责吗？我是1992年全世界卫生啊，我要到父母那里说，我不敢跟父母说我要读神学，因为他们最可怕的就是那件事情。所以我到父母那里说，我2年工作发现自己还没有预备好，我在大学的时候总是那个这个 没有好好的学习，所以发现自己很不足，我要再学习。我父亲是很老实的人，他就说啊，我年轻的时候当然要多读书啊。但是我母亲是很精明，他就问要读什么，就是我说我要读神学，我母亲就往后倒了，说我们家完了，我们家完了，三天都不起来。后来我要离开的时候，我母亲跟我说三句话。第一个是很有意思，孩子啊，人生很短，你总得做有意义的事情吧。我流着泪说，我发现了真理了，没有比服侍上帝是更有意义的。我母亲可能以为是我看破红尘要出家要当和尚。第二个他说，这是共产党的天下，这个农村的妇女，他说这是共产党的天下，共产党天天讲无神论，你天天讲有神论，你会有什么好下场。我跟他说啊、哦，我们的国家也有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我20多年以后发现老人还是比我更深的知道中国。我那时候还是很幼稚啊，我说不，我们国家也有信仰自由，我们也有公开的教会啊。我母亲说放心他。第三个他就说，妻儿谁来养活，因为我大学毕业以后原来在外企工作，收入真的，我的收入高到我们19个学生毕业，其他的18个人的工资全加在一起没有我一个人高。我其实当时在北大也读英语，后来我们没有收入了嘛，所以当时我差点说乌鸦，你们知道乌鸦吗？乌鸦知道吧？我前几天看了一个文章里面，哦，那个好像于姐的文章里面也有，上帝借着乌鸦供应我吗？我差点说乌鸦，但是我说这个不能说话，因为他老人已经认为我是有点疯了，就是我要说我要一颗乌鸦的供应来生活，那不是真的要把我当个精神病。当时我妻子就说哎呀，我要找工作，我要养活家庭。从那个时候我没有从家里要一分钱，我上神学院以后，我的老牧师恩师23年在监狱，他跟我说，他给我做了见证，他说50年代刚刚解放以后情势很严峻，他们动员所有的力量在推动年轻人和装备中国基督徒预备那个艰难时期，但是他说他出去传道的时候总是带着一个行李，我刚开始不知道那是什么意思，他说他家里有一个行李都准备好了，但有一天有一些人进来说你找吧，他就跟他带着那个行李走了。他说那时候师母带着3个孩子，家里只有5毛钱，但是他说相信上帝一定会供应，一定能供应。他鼓励我，我们家也有过钱也有过没有钱，我妻子有的时候说那时候坐公交车的时候也都没有钱，我都不知道，因为我是侍奉全时间侍奉以后那个高度的亢奋状态，想不了那么多的钱。我来美国的时候也是没钱的，因为我辞去了工作，我们从来没有存款，带着一家人来美国，我的小舅子听说给姐姐3000美金，我们一来以后我们以为到美国的话所有的都是免费的，但是没有，就是让我交房租，一下子交房租还有买点东西，我什么都没有了，但是也5年生活。我回国 没有一个教会要支持我，真的。因为我从来没有把自己当作是美国的教会的成员。但是从来没有缺乏。我老大真的是最大的牺牲是他，两次大的转移，但是考上了有血泪，但是那个学费真是吓人呢，一年55000美金，一点奖学金都没有，但是上帝也都供应，我不能说怎么供应的。坚信的一点，坚信的一点，你只要活在走出的道路，上帝对你负全部的责任，上帝负全部的责任。撒旦一说耶稣这么说，撒旦就非常非常，就是跟这个人简直是说不通。就像北京市，听说北京市市长一想到今天明的话，这个人呢就是不能跟他讲道理，讲什么道理，大家都觉得已经讲得很透了，但是回答永远都是一样，我不放弃我的立场，这不讲道理，今天明不讲道理。撒旦见到这个耶稣的时候，耶稣这个人真怎么这么不讲道理，我们就这样吧，说得明白一点吧，耶稣，你不就是为了得天下的啊一切吗？人生不就是这样吗？我们说穿了不就是这样吗？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美国，不就是为了得到这些吗？说穿了，别来那一套，跟我，我把这一切都给你，现在就给你，怎么样，耶稣？我讲，查经的，我还记得10年前查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教会20几岁的青年会会长，他就问我，金牧师，对撒旦说的真的吗？我跟他说，真的的话会怎么样？你怎么样？你怎么样？你要放弃你的信仰，我把这一切都给你。你怎么样？他就不说了。你们觉得怎么样？约伯记是常常跟苦难联系起来，我们解读苦难的奥秘，但是实际上约伯记不是关于苦难的，约伯记要讲的是关于信仰的价值，人的一生，人的一生的真正的人生的奥秘在哪里，要回答的是更大的问题。我们都知道约伯记的开始是一个上帝在天上开国会，是吧？啊，然后各个国会议员都来，但是居然有一个我们特别不喜欢的，是吧？他也怎么来参加啊国会，他一来以后上帝对他还怎么样啊，非常感兴趣。哎，你最近干什么呢？最近我就下去看看。哦，你去寻访去了，你看过我的仆人约伯没有？哇，他是多棒啊，敬畏我，远离罪恶。你看他的家人孩子们带的也多好啊。是啊，很好啊，我也知道啊，但是啊，不就是那样吗？啊，什么意思啊？哎呀，您老人家呀，别跟我说那撞那一套，实际上信仰不就是交易吗？你看你对他好，他对你好，你给他，他年轻的哦，在华盛顿读博士的时候，他一个孤身一人祷告，哇，你要把全世界最美的最贤惠的姊妹带到他面前，是吧？啊，然后他要找工作，哇，一祷告就是这全世界最好的一年，哎，年薪这50万行吗？50万不行，是吧？那500万要给他，然后他一投票的这个投资，哇，不得了，股票猛涨。他当然爱你了，你们呢？你们觉得怎么样？当然我们要 爱上帝。但是你知道吗，这个撒旦的话呀，我们在教会里面也有一些人说话，总是说话里面有话的，撒旦的话都有，里面都有那个意思的。上帝一听以后很不舒服，知道吧？什么意思啊？于是哇，约伯突然他的孩子们出去旅游发生了事故，投资正好遇到股票大跌，全部都破产了。他的妻子从来没有怀疑过丈夫的权柄、信仰的价值，但是他受不了，对他说：“你要咒诅上帝，你去死吧。”他的身体都垮了。你们觉得还要信吗？还要信吗？信仰的真正的能力不在于因着信仰你能得到多大的益处。你因着信仰得很多很多益处的时候，这个世界的人绝对不会钦佩你。我觉得成功主义的神学是根本性的，他还没有认识基督教的真正的能力在哪里。那些是撒旦也能做，真正的信仰的能力在哪里呢？它能让人放弃一切，放弃一切。上帝比我们所拥有的一切一切什么都大。为什么基督教30年在中华大地上遭受那么大的压力、逼迫、摧毁，但是没有被消灭？这个理由啊在于哪里呢？因为真正的信仰是在于实际上显明上帝的伟大。这个伟大，我们用我们拥有的来表达的时候，它是没有太多的能力。但是我们真的失去一切，牺牲一切来持守这个信仰的时候，人们会开始知道，他们有他们我们没有的。我问弟兄姊妹，你们为信仰的缘故能够牺牲多少？$3,000的有吗？你们为信仰的缘故，哎呀，你看张牧师要掏钱，$3,000的有吗？哎呀，金牧师你别说话，你太小看我们了。$30,000的有吗？$30,000还可以吧。你们的房子呢？房子，哎呀，身外之物。家庭呢？我说实在问，你们的孩子呢？你们的孩子呢？我有恩师，他23年在监狱。有一次我访问他，一个下午我还记得，下午去以后，他的老人很激动，所以我觉得肯定有什么事情。我问老师有什么事情，他就给我讲了一个故事，这是我最后讲完了以后，就我们就结束了。他说我有一个朋友，真的是好朋友，50年代他们是一直一起推动那个学院布道，然后王明道下监狱的时候，他们都是第一波一起下在监狱的。那个朋友也是20几年在监狱，但是出来，我的恩师呢，有他师母已经去世了，他回来的时候，但是他的大女儿有信仰，接到自己的家。但是这个老人呢回来以后，就是事情很不好，师母不让他回来，师母还健在。 然后孩子们说我没有这个爹，你作为爹，你作为丈夫给我做了什么？我们都知道那一年代50年代打成现行反革命，孩子没有受教育的机会，没有好的婚姻，就等于毁了，所以不能简单。那个老先生后来教会的一个姊妹给他找了一个小的房子住在那里，他的写信是这样，他说现在呢比在监狱的时候更艰难，更使他动摇，他不知道上帝为什么对他，难道我们付的代价还不够吗？难道我们付的代价还不够吗？但是信的最后是这样，我的恩师叫穆家，但是今天早晨我祷告的时候，突然就主来到我的面前说，孩子啊，这样你也要跟从我了。那个信的最后是这样，主啊，你知道我爱你胜过爱我自己，我的恩师作为牧者从来没有牧养过200人以上的教会，但是我回去见他第一年超过200人，作为学者他没有机会在学术上增进，从来没有得过学位，但是我得到博士学位。但是我相信一点，在耶稣基督面前的时候，主绝对没有说这里2000人教会的牧师先排，这里是200人教会的牧师，或者是 PhD 放在这里，然后没有得过学位的人在哪里。这个世界上帝的国度来临的时候不一样，这个世界也过去，这世界的情也大会过去的，但是唯独那些遵循上帝的旨意爱上帝胜过爱自己的会永远长存。有一位恩师跟我说，基督教是什么？就是上帝跟我们说不来，最后把耶稣在十字架上破碎的那个心脏拿出来，流着血的心脏说，这就是我。看见那个献血的人又从自己的心脏里面心里面拿出流血的心脏对他说，这就是我，这就是基督教，这就是2000年教会在这个世界上，这个世界的任何权柄都不能熄灭的力量。千万不要认为高高的教堂是基督教，那些看似很风光的宗教界的领袖们那是基督教，是许多许多被上帝征服的人把自己当作1000不值，跟他比起来，跟上帝比起来，1000不值。站在那里说，这就是我对你的信仰。我们唱一首诗，亲爱的宝贵耶稣，我们大家一起起来唱，希望能够我们做一个回应。亲爱的宝贵耶稣，你爱我的甘甜，我的心深深为你吸引，爱你是我的喜乐。亲爱的宝贵耶稣，亲爱的宝贵耶稣。 你爱河的的甘甜，我的心深深被你吸引，爱你是我的喜乐，一生爱你，一生爱你，一生敬拜你，一生爱你，一生拥抱你，一生奉献，一生不回头，一生爱你，跟随你，一生爱你，一生敬拜你，一生爱你，一生敬拜你，一生爱你，一生不容你，一生奉献，一生不回头，一生爱你，跟随你。亲爱的，亲爱的主，实际上我们没有多大的价值，我们不就是尘土，我们所思所想的尽都是自己和这世界的，在你看来到底有多少价值呢？但是你却爱我们，为我们舍弃，付代价，向我们沟通，用你那破裂的那个心脏对我们说，这就是我，是创造你的，是要救赎你的。亲爱的主，谢谢你让我们这样短暂的人生的道路中，因为认识你有新的看见，新的追求，新的行动，赐福我们一生，让我们紧紧地跟随你，看重你胜过看重一切，顺服你成为我们生命中最大的荣耀。赐福在座的丰收华夏教会的每一位弟兄姊妹，活出你的荣耀，活出你的精彩，让这个世界看见我们的时候感到惊奇，让我们成为这个世界所不能理解的人。上帝，赐福这里的每一个人，让我们一生要看重你，顺服你，我们赞美你，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
好，我们把这诗歌再唱一遍。亲爱的，宝贵耶稣，
亲爱的